Just Pod.
这是中间地带，我是唐小兵，
我是海博。这一期的嘉宾呢，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唐小兵教授。唐老师主要是做晚清民国报刊史和知识分子史的，这个时代的报人真的成历史了。唐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打声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能够参加中间地带的这个节目，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给大家聊一聊我这本新书《北美学宗》。
这次遇到唐老师非常有幸啊，虽然我自己是没做过什么统计，但是我猜我买过和读过的历史书里，作者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应该是最多的。这里面呢，当然就包括唐老师的《与民国相遇》。那今天又多了一本，是唐老师新出的《北美学宗》，非常易读啊，推荐给大家。那我自己读下来，感觉这本其实很像是一本这个访学游记啊，因为我是作为一个土鳖，没有出国读过书的。那访学当时对于唐老师来说，就出国访学对于唐老师来说，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当时
哈佛大学那个孔飞利教授讲了一句话，说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就是一个人的这个 thought 与他的 experience 是密不可分的。我想作为一个学者来说，有这样一个机会去访学，我觉得有多重意义吧。就最直观的啊，最直接的意义可能是一个学术的一个能力的训练和学术视野的开拓，获得更加多元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学术的一个脉络和视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它其实还有一些你的生命的体验，学术的体验，比如哈佛大学也好 UBC 也好，那么这样一个学术的体验跟你在国内可能也不一样的。那你因为这样一个访学机会，你接触到一个可能更具有全球的一个背景的一些来自不同国家区域的学者学生，那给你带来这样一个学术的生命的一个感受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对于学者个体的那个学术生命的拓展，学术体验的更加多元化，其实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日常的生活，学术的生活跟你的学术研究之间，其实会有更好的一种互动。因为你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异质化的一个文化的学术空间之后，你重新会把你原来习以为常的，在你原来本土的，比如像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在一个固定化的日常化的这样一个学术生活，你会重新把它打开，重新把它问题化。那原来我习以为常的都是合理的吗？那你有了一个他者以后，你重新反观自我，那这个他者和自我之间这样一种生命的体验的一个对话和学术的一个视野的对话，我觉得可能就会导致一个学者对于自身的一个学术生命和日常生活的一个自我的反省吧，自我的拓展，它具有更多重的一个意义。我觉得一个访学的生活，它是对于你的那样一种，也不是漫长啊，就是你对你的一个按部就班的一个固定化的一个学术生活，它有一种什么功能？有一种溢出的功能，陶艺的功能。海波，你可能知道，中国大学里面都是按照那一种数量考核的量化的指标等等，是吧？你的项目、你的发表、权威期刊等等，对个体的学术生命会造成一种约束，有一种束缚，甚至有一种窒息的感觉。那你的访学，其实你比如像哈佛燕京对你又没有太多的这样一种发表的要求，他只是要你做一个演讲，其他没有任何的硬性的规定。你突然会觉得，就是说你重新来思考这一切，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也是比较有意义的吧。所以它具有多重的含义，在我看来，
它是一种规范的偏离。
对对对对对对，对规范的一种偏离，然后暂时的让你的一种，就是你从一个越来越让你有一种窒息的厌倦的那样一种高度的计算化的课程化的那样一种学院化的，尤其像我这样一个人，就是不太是吧？你也读过我与民国相遇那本书，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就一天到晚好像琢磨怎么样去发表，做更大的项目，然后等等每天报销，就是这种生活让人特别厌倦。然后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你最活得越来越变得语言乏味，面目可憎，你越来越活成一个讨厌的样子，是吧？那我觉得这样一种访问学者的生活，就会让你从那里面暂时的逃离出来，让你一个喘息的重新打量这一切，重新把过去的生活习以为常的东西，重新把它问题化。召回一些你原来很珍视的很重视的那种作为本真化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可能。
其实北美学宗里记录了是两段访学经历，因为我自己读下来感受，你其实还是对于哈佛燕京学社的经历其实是应该是印象更为深刻的，因为我看您在华东师范大学那个照片也是使用的是在哈佛燕京学社面前的那个照片。
对，它是两段，就这本书其实是它蛮特殊的啊，就是其实我原来在 UBC 访学的时候，那时候是学生的身份，博士生的身份去交流。然后07年到08年嘛，在这待了大概八个月，然后后来这个就回来，因为当时因为有个博客，07年的时候还没有微博嘛，那博客比较兴盛的时候， 那我因为喜欢写作，所以我在博客上写了大量零零碎碎，大概写了40篇左右的文章嘛。那我因为我写作比较认真的，就是每一篇文章写的大概可能长的会有三四千字，短的话也一两千字。那我其实原来是有一个想法，一直想能够让这些博客的文章，比如像读书杂志啊、天涯也发表过一些。那我一直想把出一个小册子把它出版，但出版也一直不顺利啊，就是一直也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受。那后来17年到18年正好相隔十年，那我去哈佛燕京访学。那么这次因为是文汇报的笔会，笔会是很有名的副刊了，1946年创办的，当时唐涛啊包括巴金啊沈从文都是他里面的作者嘛。那因为我写一些文章，那当时我想因为那个编辑之前我也不认识，那我想我到了美国可能会有些感受一些体验，所以我就写一些散文，所以大概前前后写了十几篇，就是正好前后相隔十年，我想做一个对照能够出版，就是因为一个是学生身份一个学者身份嘛，那个体验也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因为第二次我带了我小孩去，第一次是我一个人，然后第一次住在一个圣贤学院，第二次住在一个美国的家庭里面住的房子，所以我就想哎呀，能够把两个前后放在一起组合来出版，也许对于中国年轻一代的学生包括大学生也好，包括想出国留学人也会有一些意义吧，所以我就想把它放在一起出版。所以第二部分可能更多的我是以学者的身份，可能会对于那个美国的比如像哈佛大学它的运作它的这个组织的方式，那我可能体验感受也更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文字啊各方面可能你看起来感觉不一样。对对，但第一部分其实比如说餐桌上的心态史啊，这个笑话与反种族主义等等，那是也是蛮真切的一种感受，就是当时那种在那个社区里面都来自各个留学生嘛，那种感觉也是蛮强烈的。所以前后两段就是说确实在风格在取材上有一些差异，因为第二部分可能更多的是带着小孩去看瓦尔登湖呀，看科学博物馆啊，包括哈佛燕京组织的一些活动啊，是吧。第二部分里面其实有更多的带着一种去追溯，就中国的留学生是吧，100年前比如像陈确啊、汤用彤啊，就是你如果看到里面不同的篇章都会提到那一代人，就1915到1925年，就是余英时先生在他的那个回忆录里面谈到的，就是群星璀璨的一代中国留学生，从赵元任到朱可桢到这个汤用彤、吴宓、陈确、林语堂、梁实秋、洪森、李济，这波人都是大概1915到1925年之间这十年在哈佛留学。那其实我在里面写的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包括里面写的陈确、写的哈佛吴宓的朋友圈等等，那其实又有一点意愿，就希望能够把这部分历史能够呈现出来，就让年轻一代人看到，就其实我们的先辈在100年前在哈佛留学，他们后来对中国的历史、学术、文化、教育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所以它其实带有一种追寻中国的人文主义的传统在北美的那个渊源，因为后来这些人对中国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是我在里面引用过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就是说就一个人就是要进入这样一个首先代后这样一个人文主义的脉络里面，才会找到一个自我生命的一个安顿。所以这个又带有很强的，就是如果说第一部分更多的是第一次出国，然后带着很强的新鲜感，然后有很多的语言不通啊，生活不习惯，有很多那样的苦恼，那第二部分带有一种做一个人文学者的一种文化的自觉，来重建追溯这样一个人文主义的一个历史谱系和脉络，可能在这方面会回头来看有这样一些差异。
因为也是看唐老师的书感受到这个哈佛燕京学社是非常值得一谈的，因为他在像唐老师这种访问学者入学期间，他的教授像裴义礼教授就会都会做一个这样的讲座来讲述一下哈佛燕京学社的整个的历史跟脉络。唐老师是作为参与者，因为也是一个有这种直接体验的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整个哈佛燕京学社的一个前世今生吧。其实我看您的书感觉到哈佛燕京学社这个设计真的很有意思，它虽然叫这个哈佛燕京学社这个名字，办公地点也是在哈佛校园，但它确实是独立于哈佛的，这是不是也是跟它最早的设计也是很有关系的呀？
对，我在里面专门写到了哈佛燕京学社设立的初衷，刚去哈佛没多久的时候，当时其实我在那边的导师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裴礼教授也专门跟我们那一届的这个访问的学者包括一些博士生做了一个讲座，就讲哈佛燕京学社的一个历史。那么哈佛燕京学社是1928年设立的，是美国的一个铝业大王叫霍尔，霍尔他有个像在哈佛燕京学社的一个图书馆里面，他留下了一个很丰厚的一个遗产，因为他曾经一段时间对这个中国的历史文化比较感兴趣，所以他希望拿出一部分的这个遗产过来设立一个基金会，专门来促进这个就是在中国的这个高等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所以最开始你们看到哈佛燕京学社它更多的是资助一些中国的，比如像中国当时1919年斯图雷登成立的燕京大学在北京成立的，就今天北京大学的这个 一塌糊涂吧，就是一个北京大学图书馆，一个博雅塔，一个未名湖，这个核心地带以前是燕京大学的这个校园嘛。当年这个哈佛燕京就霍尔捐出这笔钱之后，哈佛大学是寻求这个，因为美方是以哈佛大学作为代表，那中方要寻求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大学的代表来跟哈佛大学构成一个合作。那么很多大学都希望有这个机会吧，因为这个基金会是财力非常雄厚的，那这个像北大呀、像清华呀都想争取这个机会，最后是这个试图的一定通过各种方式争取到这样一个机会的合作，所以称为哈佛燕京学社，就哈佛大学跟燕京大学共同合作，由霍尔出钱来设立这样一个基金。所以这基金最开始它更多的是资助燕京大学的中国的研究，然后也资助一些美国的学者到中国来展开跟中国有关的人文的历史的学术的古典的研究，所以它这样一个渊源。然后它同时也会帮助一些在中国的一些学者展开研究，比如像红叶。红叶我不知道海波知不知道，红叶就写那个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那个作者，红叶是个很重要的一个、
也是燕京大学之前的教授吧，
教授，对对对，后来去了哈佛嘛，编撰了一个汉学引德，中国的一些古典文献他编把它翻译成这个英文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像红叶也得到这个燕京学社的资助来展开这样一些资料的编撰和翻译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学者啊都得到过，包括美国的一些学者来这个中国做研究。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一直长期是资助在中国的一个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然后也会派一些博士生然后交流等等。那么之前其实它更多的具有一种燕京学社在资助在中国的研究，它更多的是个单向度的。到了1952年大家都知道燕京大学就被做一个教会大学就被关闭了，停止办学。这个时候就是说后来这个哈佛燕京学社就是说怎么样继续来展开对亚洲研究的一个学者的资助，大概1954年成立了一个访问学者计划，就从亚洲、就从亚洲包括韩国日本，主要从日本最开始啊，从日本还有香港，
整个东亚世界其实都开始了，
对对，从台湾和香港，因为那时候大陆跟美国完全是一个冷战的两极嘛，所以就没办法。然后这个就选拔一些学者去美国去哈佛燕京去访学，由他们提供资助。香港他找的不是香港大学，而找的是新亚书院，这很离奇啊！
钱穆先生的
对
新亚书院，
因为在新亚书院那时候新亚书院条件是非常的艰苦的，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都读过钱穆先生晚年的回忆录。给了新亚书院也是因为当时这个他们了解了钱穆在香港办学的事迹，而且在当时这个美国在香港的那个一个领事啊，跟钱穆的关系比较好，所以他也做了一些游说工作，等于给了新亚书院的一个名额。当时新亚书院就第一次推荐了一个叫陈伯庄的一个学者啊，这个学者开始学工科的，后来转向研究杜威啊，研究一些经济方面的思想。因为这个学者年纪比较大嘛，当时已经40-50岁了，所以被哈佛燕京给拒绝了。就今天我们哈佛燕京仍然是这样一个机构，由各个合作的大学，比如中国大陆可能有20来所啊机构啊，比如北大、清华，什么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只有合作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才有资格向他推荐提名，然后哈佛燕京再进行遴选。那么整个这样一个流程我给大家讲讲，就是大家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是很了解。那么先是由哈佛燕京发出这个邀请信，发到各个大学的国际交流处啊，然后由各个大学来组织内部的老师和研究人员进行这个内部的筛选。筛选以后大家推荐1到2位给哈佛燕京，哈佛燕京，然后你这1到2位就可能需要提交你的研究计划，你的学术的简历，你的发表作品简历都英文的啊，然后给哈佛燕京。他有一个委员会，有3个人是来自哈佛大学，有3个人是来自基金会，还有3个人是来自哈佛燕京学社的，就是这样一个比例吧，来构成一个委员会，然后来确定。那么这个可能中间要淘汰40%-50%-60%，然后选中间的40%左右，然后进入哈佛燕京的这个英文面试。然后他会在各个比如说中国、日本、韩国、香港会组织面试，有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再加2个以前去哈佛燕京访问过的学者，然后构成一个3人委员会来对这个访问申请人进行这个单独的就3对1的这个英文面试，就问各种关于学术的、关于你的计划等等啊，可能各种很学术性的问题都会问。你再通过这个英文面试以后，然后再提交给哈佛大学那个燕京学社的委员会，然后再开会讨论综合各个方面，然后确定最终的录取名单。所以它是一个严格的按照程序的进行筛查筛选的一个比较公开透明的一个规则，就是它会排除很多人情化的因素。所以我这里面想讲一个故事，就是当年余先生怎么样去哈佛的。因为余英时先生他的人生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大家都知道，就是他1949年他当时在燕京大学读书，历史系大二的学生，他去香港看望他的父母，就他父母是余协宗，也是在留学哈佛的，后来成为一个在东北大学这些学校教过书的一个教授啊。那他的父母就带着他的这个弟弟去了香港， 然后他当时暑假还是寒假去看这个他的父母，他父母希望他留在香港，但他后来想这个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是吧，我怎么可以留在香港，而且他的学业没有完成，所以他那时候大陆和香港还可以自由通行嘛，49年年底，所以他就回到了这个想回这个北京完成个学业，因为燕京大学是1952年关停的嘛，那时候是1949年年底，
那时候还在，
对，还在还正常办学、嗯、所以他当时坐火车已到了广州了，在一个叫石龙的小站，就火车出了问题，然后要维修，那当天就没办法坐火车直接北上了，所以他当时就思前想后，因为他父母希望他留在香港，因为他作为长子嘛，就有点像这个王阳明当年，你知道王阳明的故事啊，被皇帝打了四大板以后、嗯、被贬到这个贵州的农场，
农场悟道嘛，
对，农场悟道是吧，就那个做一个小驿丞嘛，小驿丞就管了个驿站的嘛，就各个来往往人招待的一个小官僚，被打了四大板，所以于先生当时也是天人交战，就一方面是父母啊年纪大了，然后后面弟弟是吧，又照顾，希望他留在香港，然后给他介绍香港去新亚书院，新亚书院当时毕露南语刚刚创办是吧，要他跟前部去读中国历史是吧，前部也是他父亲的好友，那另一方面是祖国家国天下，他当时还比较倾向于进步，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员，然后又是燕京大学的学业，后来想了半天终于这个就是恍然大悟，就是说父母就是祖国的一部分，他想明白，所以他后来就通过黑市买一张票又返回了香港，后来大家都知道朝鲜战争爆发他就再也不可能回大陆嘛，所以他后来在香港就跟钱穆先生读书，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到香港中文大学参观啊，就香港中文大学在顶上有一个新亚书院，新亚书院有一个碑亭，就是天人合一亭，旁边有一个碑，毕业生的纪念碑，第一个名字就是余英时先生的名字，就他是新亚书院的第一个本科毕业生，就钱穆先生在香港带的第一个学生。那第一次回到前面的故事，就是哈佛燕京学社要求新亚书院推荐一个年轻的学者，因为哈佛燕京学社的一个原则就是他给更多的机会给年轻学者，让他们有到美国去交流访问的机会，去哈佛燕京就生活上衣食不用发愁，然后全心全意投入自己的学术研究，提升自己研究的这个能力啊，开拓自己学术研究的视野等等，所以他第一次推荐那个陈伯庄先生就被退回了，就因为说年纪太大反正就没有接收，所以第二次新亚书院推荐两个人，就于先生在他的回忆中写道，第一个推荐了唐君毅先生，唐君毅是新儒家代表人物了、嗯、跟牟振山、徐副官当时在这个海外，在台湾和香港是最重要的几个人物之一，但是唐君毅先生那时候45岁了，那另外就推荐了余英时先生、哦、余英时先生因为他当时倾向推荐是30岁到40岁之间的，就刚刚比如说博士毕业或硕士毕业在任教，学术刚刚起步，需要更多的外部的这个学术资源，所以第二个推荐了余先生，那余先生当时只有20几岁，刚刚本科毕业嘛，所以22、23岁的样子在新亚书院读研究生，然后把他们两个人都推荐给这个哈佛燕京学社了，后来哈佛燕京学社决定给余先生一个机会，让他去哈佛燕京学社担任这个访问学者，所以余先生也觉得这个非常的意外，因为唐先生那时候已经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学者了，而他是个初出茅庐的，还没有这个正儿八经的这种有原创性的学术的一个作品，但是哈佛燕京学社居然把这个机会给了他。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充分的可以看到，哈佛燕京学社从他一开始设立，他更多的把机会给年轻，这个理念是非常重要的。海波，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中国大陆的大学啊，了不了解，就中国大陆的很多的机会是给那些成名的学者的，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奖啊，各种访问机会啊，都是越有名的人就赢者通吃，反而越是年轻的人越不太可能会拿到什么机会，就中国的大学里面很多一些学术资源的倾斜啊，包括什么各种项目，那但是哈佛燕京的原则它更多的是培养照顾年轻的学者，让他们有机会，所以他1955年就到了哈佛燕京，后来读了博士，后来留在哈佛任教，后来去了密歇根大学，后来回到哈佛，然后去了耶鲁大学，最后晚年就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从1987年开始，后来一直到2001年退休。就你会看到就哈佛燕京学社这样一种，就是为什么能够源源不断的培养出这么多的顶尖的学者，就是他的这样一个理念，就是那个学术透明的公开的倾斜于年轻人的这样一个。所以我到了哈佛燕京学社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说他比如说他会安排每个访问学者就是要做一个英文的演讲，然后他会给你配备助手，另外他会组织很多的我在文章里写到的，比如说请哈佛大学或者整个波士顿地区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像宋一鸣啊、麦克苏里啊来给我们做演讲，然后这个他会安排很多一些学术期刊来跟你讲这个英文的刊物的文章怎么投稿，怎么做 PPT， 请了一个历史系的教授，非常风趣非常幽默，然后会组织我们去 AAS 旁听会议，包括很多活动去了解波士顿就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这种山水等等，他是全方位给你提供一个多元的一个视野来了解这个机构，了解这个北美的这个学术的氛围环境等等，所以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嗯、就是哈佛燕京学社它真正的一个理念，服务于学者学生的一个学术成长，它真正是落到实处了，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口号一个理念。
嗯， 就是我刚才只是简单的引了一个话头，其实唐老师已经滔滔不绝了，你可以看到他对于整个哈佛燕京学士的一个情感吧。那现在哈佛燕京学士，因为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啊，哈佛燕京学士现在在哈佛的办公室其实还是有这个中文的哈佛燕京学社标识的，似乎整个那个办公大厅似乎还挂着一幅是陈宝箴的字吗？
对对对对对，陈宝箴的字，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文明新旧能相异，心理东西本自同，挂在哈佛燕京学生那个公共的一个演讲厅里面，就是我每次做讲座都是在那里面做讲座，就在墙上。
对
对对对，
是因为最初的设计就是从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到50年代这一段期间，其实是哈佛跟燕京大学互派教师的资助学生去做这样的跨国研究的，其实是哈佛一个办公室，燕京一个办公室。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个52年53年这个院系改革，对，燕京学社的北京办事处被撤销了，所以燕京大学就没有这个地方了，现在只有在这个哈佛大学有这样一个地方。
对对对，裴里那个社长当时跟我们开会的时候，就是讲哈佛燕京历史，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哈佛燕京学社跟哈佛大学没有任何的一个，只是在这个地方办公而已，但是我们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大学去，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普林斯顿，我们可以去耶鲁，我们可以去东京大学，我去任何一个都可以，因为他的整个的财政和人事是独立的，甚至他会反过来去资助哈佛大学去研究，比如他资助哈佛大学费城中心的一些研究，关于日本的研究，关于韩国的研究，因为他的财力比较雄厚嘛。然后他资助那个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整个全世界最大的中文藏书馆嘛，他会资助他购买各种书籍。就他虽然在哈佛大学校园里面，但是他又独立于哈佛，但跟哈佛有很密切的合作，所以我觉得这种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不会受到哈佛大学本身的一个比如财政状况很大的影响，但同时他又充分的利用了哈佛大学这个校园嘛。因为你比如说你哈佛燕京学生放在一个什么大街上，那感觉还是不一样嘛。你在哈佛大学校园里又不一样嘛。对于访问学生去访学他的生活听课啊，就是很多资源可以共享，比如像王德威老师的课啊，宋一鸣教授的课啊，你听课也方便嘛。所以它是一个互利互惠的一个过程，但彼此又是独立的，然后又有交集，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好的。
我不知道这个裴义礼教授有没有分享过这个霍尔基金会这笔钱到底是有多少钱，怎么这个延续了这么多年依然这么财力雄厚呢？
这笔钱的具体数字我不太记得了，他好像当时提到过，哎，很大的，在当时就是很大的一笔遗产，因为他没有子女没结婚嘛，然后遗产里面好像三分之一用来资助这个项目，然后这个遗产就是他有个特点，就是说他这个遗产又不是一直存在银行里面，他又委托了一个专门的一个，
对对对，是有投资的，
哎，投资人投资，然后就专门就用了投资，所以他不断的就是每年的利息用来维系这个哈佛燕京学社，包括他不仅在那个哈佛大学展开学术活动，他会跟比如各个大学展开一些合作的暑期班，资助一些会议，比如说他跟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以前办过一个都市文化研究班，前后办了3期、他会办各种各样的学术的会议，资助各种的研究项目，反正他很多元，就他的这个资金的管理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不断的利滚利，然后他的利息每一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完全可以维持在哈佛的那个运作。他还会资助那个我不知道海波知不知道，就是三联书店有一套非常著名的丛书，就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包括早年像毛海坚老师他们说天神崩溃，都是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就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因为那时候出版都要很昂贵的一个出版费嘛，都是由这个哈佛燕京学社跟三联书店共同组织一个筛选委员会，把一些品质比较好的一些年轻学的书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在三联书店出版，所以他做了很多很多工作，然后他因为他的整个那个资金的运作比较的合理，比较的专业，所以他根本不用发愁这个资金会断链子。
对，这个因为我也是看过一些资料，像霍尔他其实是把三分之二的钱是资助一些美国的院校，其实是留下三分之一是专门想做这种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类似的项目的。当时是哈佛大学一个商学院的教授先注意到了这笔钱，最初他们其实是想在中国找一所就是说更加中国化的学校，他们当时好像考虑的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更为中国化的学校，而不是像燕大这种教会学校，因为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西方的学校嘛。但是这个斯图雷登就很有能力嘛，在20年代他不断的去美国去找钱去游说，最终说服到他能够争取下这样一笔很大的资金嘛。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斯图雷登争取下这样一笔很大资金之后，他其实并没有仅仅只资助燕京大学的学生，因为我看到像后来像齐鲁大学啊、南京大学、岭南大学其实都受过类似的资助了， 这样其实可以唐老师分享一下当时其实受惠于整个哈研社的中国学者的故事嘛。因为我看到其实像刚才举的这个齐鲁大学这个例子吧，当时是顾颉刚邀请这个钱穆去齐鲁大学好像做一个项目，就是用的这个燕京学社的钱，15万美金呢，当时是应该是很大一笔钱的。
是的，比如像顾颉刚，然后像红叶，像有些这个其他的大学的学者，他们都会得到一些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所以你会看到斯图雷顿他并不是完全把这个费用完全是用于仅仅用于哈佛大燕京大学本身的这个师生，所以他是有一个功利性。所以这点我特别想讲一点，就是题外话吧，也不算完全是题外话，就是说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就是中国的民间舆论对美国充满了一种妖魔化的一种想象吧，因为这个反美的一个情绪等等，当然美国有他自身的国家利益，对中国的各种举动也在激化这个矛盾。但是我特别想讲一句话，就是说美国从近代以来，他对于中国的这个学术文化交流，就是哈佛燕京学社包括霍尔这个事情啊，捐助他遗产三分之一来资助中国的这个高等的人文研究和教育，它不是一个孤案，不是个孤立，不是个特殊的个案，它不是个例外，而是在整个的美国的高等的教育精英的人士、社会精英中间，它其实是有一个蛮源远流长的一个传统的，比如最早的留美幼童。就是容闳到耶鲁大学读书，后来说服了李鸿章和曾国藩，后来在1871年，然后大概前前后分了四批吧，每一批30个人，12、3岁的小孩到了美国去留学。那后来到了1900年，这个后来庚子事变以后签了个辛丑条约，那么这个美国当时这个门罗主义等等，就是中国有很多的这个辛丑条约，很多要赔款，赔给英国啊、美国啊这些国家，八国联军。那后来是美国的当时1906年的时候，美国的那个伊利诺伊大学的校长给这个当时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这个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就讲这个我们，因为当时美国突然发现，哎呀，中国赔过来钱怎么这么大一笔数字啊？他们很震惊，你知道吗？他们觉得我们不要把这钱仅仅用于美国，我们觉得大学校长就说给当时总统这个建言啊，就说我们应该拿出一部分来资助在中国的年轻人到美国来交流，帮助中国年轻人成长，只有他们接触到世界，接触到自由民主基本的价值，中国和美国之间才会更多的共同的价值观的基础，就我们更多的价值基础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合作交流。所以后来这个总统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后来就通过国会咨文等等讨论，后面就我们都知道，就是他把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返还给中国，就后来设立了一个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来在1920年代以后才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之前都是叫清华学校，像吴宓啊、汤用彤都在这里读书，后来到美国去留学的。那这部分其实完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庚子赔款返还一部分，然后另外就是说选取一些留学生到美国去读书，后来英国后来慢慢也效法这个美国的这种做法，所以我们都知道胡适他们这些人都是考取这个庚子赔款到美国去的。我讲这个个案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想强调这里，就是说不管这个国家的这个因为军事、政治、经济的政治动力，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历史的脉络来看，从晚清一直到民国，一直到后来比如说到80年重新又接纳很多的年轻人到美国去留学，是吧？一直到今天，就整个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美国的知识分子也好，高等教育也好，大学也好，他对中国其实这样一个文化的学术的教育的交流，他是一直有点一以贯之的，比较一个相对比较善意的一个态度。那这个其实是有更加有助于两个大国之间更好的沟通互动的，因为如果彼此都不来往不互动，那最后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朝向一个崩坏的一个状况去一路狂奔了。我们这个节目叫中间地带，就中间地带很重要，要找到一个中间地带，彼此能够沟通互动的，而不是把中间地带变成一个天堑，变成一个沟壑，是吧？无法跨越的，那最后就这个世界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难以想象的一个败坏。所以这个是我特别想强调这一点。
其实刚才提到这种哈佛燕京学社对于中国学者的学生的一些资助啊，其实对于西方学者其实也是如此。当时像对于东亚世界感兴趣，对于这个中国感兴趣的一些西方的年轻学者也是受惠于这个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来到北京去学习一些相当于语言啊、中国史的一些东西吧。比如说有一些资料就是说，当时这个克利夫包括拉铁摩尔其实都是受过这个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到北京去学习的。
对对对
对,
对，拉铁摩尔和那个克利夫都来过北京，然后当时也是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哈佛燕京学社现在那个副社长李若红老师，他孔佩蒂的学生，专门写过几篇很长的文章来讨论拉提摩尔和这个克利夫那些人到北京的一个交往的状况，就整个那一种跨区域的、跨国别的那一种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脉络，那其实也是受惠于哈佛燕京学社的一个资助的。
对，其实像克里夫，因为是哈佛很著名的这种研究埋蒙史的一个奠基人的角色吧，因为他当时在这个北京的琉璃厂啊，这些这个胡同里面去买一些满文资料、蒙文资料，买完这些其实都是带回到哈佛的图书馆里嘛，这些其实就是都是供这些不只是哈佛的学生去看，相当于很多东方的学者
对
去了也会去看到这些资料，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保存作用吧。
对对对对，这个毫无疑问，他们当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而且都是在哈佛燕京学生的资助之下，因为购买的人肯定也代价不菲。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50年代因为哈佛燕京学社北京办事处被撤销之后，其实整个哈佛燕京学社就改变了一套新的这个交流机制吧，就不再是这种互派的形式了，就是现在的这种访问学者的形式，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确立。
是从1954年开始。对，1954年开始。
对对对。
所以他到目前为止，我这里面有一个数字讲到他从1954年以来，就培理教授讲过，学有1200名来自亚洲的访问学者和600名研究生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来完成他的研究和学业。这个数字很惊人啊。这么多资助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而且这些很多的学者后来都成为学术界的一些精英，包括韩国也好、日本也好、越南也好、缅甸也好、这个中国也好。
对，因为在50年代中美之间切断交往之后，其实哈佛燕京学社调整的这种访问学者机制就不断的从整个东亚世界开始寻找新的这种研究者去做这种访问学者了，包括钱穆先生的新亚学院其实也是受到了整个哈研社的这个资助。
对，而且你看他不仅仅是关注那些著名的大学，他会关注那种在成长中间的。
对，他的这个资助的视野，他的这个探访的视野其实也在不断的扩大的。
对，不断的扩大。所以我觉得他符合一个什么原则呢，就符合那个罗尔斯在那个正义论里面讲了一个原则，就是叫做差异原则或者是这个补偿原则。就是说一个好的这个学术研究机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倾斜于那些非常需要这种资源来成长的，更加处于弱势地位的，比如年轻的学者学生，而不是让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人然后不断的在利用这个体制内的这种资源。他更多的把资源倾斜于那些更需要的，而不是其实对他来多一项小项也无所谓的那些很知名的学者。就那些人其实可能比如说比如像唐君毅先生，他有没有都无所谓，但对于余英时先生，他整个人生命运改变了。要没有这个机会，他在香港，我觉得余先生也不可能会取得后来这么大的一个成就。因为余先生自己讲过，他在有一篇自述的文章《我走过的路》里面讲到，他说他的整个人生的前18年都是博览群书。那后来是因为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后来到哈佛大学读博士，就那个5-6年是受了杨连生教授，就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学术训练，包括当时费承清啊、杨连生教授等等那种西方的美国的那个严格的学术训练。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按照以前那种读书的方式，可能并不能够获得真正的一个有系统的并且能够持续不断的一个学术上的创获。这是他的一个自我评价，就是他讲一个读书啊，就是那个学术训练、学术纪律是多么重要，那个北美的美国那种学术训练的方式。就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学者也好、学生也好，他非常有天分，他爱读书，他会写出一两篇很好的文章，但是往往是后继乏力，像灵光一闪、像夜空的流星一样的，他不会构成像余先生这样到了80多岁还写这个，后来写的这个回忆录也非常有价值，写《论语天人之际》这样一个晚年都非常重要的一本著作，包括晚年写了一个注释历史世界，这个所构成的一个学术的创造力，那种连绵不绝的，我觉得跟你那种纯粹文人式的那种兴趣型导向的，跟那种有严格的学术的这样一个基于学术的一种方式在劳作的那个工作的那种方式是有点不太一样。
嗯，其实刚才唐老师提到50年代以来那么多的访问交流学者，其实这个访问学者的名单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哈佛燕京学社那个官网上都可以找到的，哪一年有哪些人，哪一年都哪些人。
对对对对，都可以找到。
对，我到这个哈研社的官网去查了一下，像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研究室的前主任举德元先生就曾去做过这个访问学者，他是在82-83年受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请做了一年客座研究员，当时就接触了大量的美国研究清史的学者，他之后在90年代还做过一年的这种研究员。但是美国的学者其实是直接受惠于这样的互动跟交流的，像在84年孔飞利就能到第一历史档案馆去看一些清朝的档案呀、奏折呀、教魂这样伟大的作品也就得以能够出现了。其实受惠的不止像孔飞利这样成熟的学者，还有一些博士生，像后来写那个大分流的彭木兰，他在85年就给举德元去写信说想去这个第一历史档案馆去查一些资料，当时还不是写这个大分流呢，写的是他的博士论文，后来也是在中国出版了，那就是《府地的构建》，这两本都是鼎鼎大名的作品啊。 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互动和交流吧，才能诞生出这样伟大的作品。那这之前美国学者他固然有很好的问题意识，但是他没有足够的材料去看，只有这些颗粒度足够细的资料才能支撑他们写出这样的作品吧。
对对对，因为历史学首先强调这个资料的重要性，
对，
这个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包括傅斯年也讲过这个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史料找东西，就是史料是第一生命力嘛，真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一个尽可能多的占有整理爬书和理解解读的基础上面，所以你看不到材料，那你只能拍脑袋了。我想孔飞利先生他能够在第一次历史档案馆看到一些清代的一些满文的各种文献，对他的学术的研究是非常有帮助的。后来包括很多的一些学者，包括柯文啊，包括很多的一些学者，我估计他们也尽量的会到中国来查看各种资料。包括裴礼教授，他之所以写上海的罢工这本代表作，也是因为他当年在上海社科院的图书馆，也是一个老先生给他介绍了一些资料。那些资料都一直躺在那里很长时间没人看过，因为都是五六十年整理的一些东西，关于当时工人运动一些东西，所以他根据这些大量的资料，包括上海档案馆，因为上海档案馆开放程度比较高，所以他利用这些资料就那一批大量的这个让他如获至宝的一些资料，让他后来就能够展开他的研究。
80年代之后也是得益于这种交流，西方那些历史学者能够大规模的产出很多高质量的作品，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交流和互动是很重要的，对一个学者来说。
其实哈佛除了哈佛其实是整个东亚研究的一个重镇了，刚才我们是更多的说的是这个哈佛燕京学社呀，但是其实另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是费正清的东亚研究中心，那他们的历来的主任像柯文、孔飞利，其实在中国的影响力都是比较大，他们的作品其实是比较受中国人了解的吧，但是似乎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似乎不太受关注，这里可以请唐老师介绍一下，就是哈燕社前任的几位社长是什么背景吗？他们怎么在中国影响力不是很大呢？也没太有人听说过他们。
其实我当时在这本书里面有篇文章也谈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组织一个招待，在那个教授俱乐部招待我们那一批的这个访问学者一个聚会吧。就当时那个，因为那次去了大概有几个月了，然后当时那个裴礼社长他就问我说我感觉怎么样？我说哈佛燕京学社挺好的，我说这种都是纯粹的学术活动。然后我就说到，我说费正清中心，因为那时举办了很多的一些涉及到这个中美关系啊、国际政治啊、中国的这各种前景的预测等等，是吧？那我其实觉得并不是特别的满足，因为费正清中心在我看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机构，因为你刚才讲到了，比如说从费正清开始，然后到后来史华石、孔飞利，然后到宋一鸣、到裴礼，他们都做过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是整个全世界最有名的研究东亚中国的，尤其研究中国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机构。其实有个故事，费正清他其实好像是一直想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但是没有得到过。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微妙，甚至一度非常的紧张的。因为哈佛燕京学社从一最开始产生了，他比较多的，你刚刚讲的那个克利夫也好，讲的这个拉丁摩尔，他其实更多的是渊源于是欧洲的汉学。那么费正清中心更多的是海外中国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重镇。那么海外中国学更多的是因为这个1949年之后，美国当时他觉得在中国投入了这么多，觉得中国选择了倒向苏联嘛，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所以美国其实一直在反思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中国。在这样背景下面，他资助美国的很多大学来进行这个中国研究，在此之前是很少的，设立一些教系，然后后来费正清等等他们就迅速的招兵买马扩张，后来一些大学设立东亚研究系啊、亚洲研究啊等等，都是在这个
处于这个区域研究的一部分，应该是
区域研究的部分，而且它具有蛮强烈一个冷战的背景，
是
它具有一种敌情研究的味道，它有点像智库研究，当然它跟中国的智库不一样，比如美国的中情局、中央情报局会给他们资助美国政府，但它要求你做出是你真正的有学术品质的研究，然后他们再通过这些研究的成果来进行判断怎么样开展对中国的什么各种外交啊、各种这个影响、等等诸如此类，但他并不要求学者完全按照政府的口径量身定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学者怎么写是学者的事，我怎么用是我的事。
对对 对,
对,
对，
这是两个做的很好的一个区隔的。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那个史华石教授早年的书，在费正清指导下，他写那个毛与共产主义的崛起，那这个里面就很强的就是分析为什么毛会崛起，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崛起。他是从一个学术脉络展开研究的，那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对美国的机构来说，他就通过这本书来真正的去了解中国。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什么差别，就是说哈佛燕京学社更多的代表一个从欧洲的汉学伯希和那个脉络然后到美国，所以他更多的强调对中国古典的研究， 去汉学就开始，比如古典文学、古典文字，后来再慢慢拓展到这个对当代二世中国、晚清中国的研究。所以它更多的是强调那个汉学的一个传统，而费城清中心从一开始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慢慢从政治性发展成学术性。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并不被哈佛医学所重视，他觉得你搞的不是学术，是伪学术，你这个搞的是智库研究吧，就学术和这个没有严格的区分，而且你觉得你不懂古典的中国，你连中国的古文字都看不懂，你们这些搞什么研究啊，你就看一些当代的一些汉字材料，然后写这样一本本书写的。所以他哈佛医学包括那个叶里随也好，对于这个简单的这个政治研究啊、东亚研究，他会有一种不太认同，所以这个导致他们关系比较的微妙。哈佛医学前后的一些社长，比如韩南、叶里随等等一些人啊，他其实更多的都是一些偏向古典的研究的啊，中西文化交流式研究。那么这些研究的题目往往比较窄的，然后也比较专业化程度比较高的，所以在中国大陆就不是那么知名。一直到后来，比如像杜维明做那个社长，杜维明因为是华人嘛，从台湾出去的，那么他做儒家研究的，后来哈佛医学社才更多的一些社长会被我们知道，包括后来裴礼教授，因为裴礼教授对中国的合作很多，尤其跟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合作非常多。他跟我们学校的时候，比如沈志华教授啊、杨奎松教授啊、张志顺教授啊，包括我的导师许金林教授，他们关系都非常好，无论于公于私的。所以慢慢的就是说开始这个才知名度会高一点，所以他们之间是会有这些差异的，他有一种竞争的关系，但是他同时也互动。像裴礼教授他也做过这个费正清中心研究中心的主任，然后也做哈佛医学社的社长。
费正清研究中心像傅高义做这个费正清研究中心时候的主任，那就感觉这两个人特别搭，但是裴义礼呢如果做这个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就感觉不是很搭。
对，会有点这样的感觉。对对对对，
嗯，
但是你想想，史化石也做过费正清中心的主任，他也是哈佛医学的教授啊。
对对对，
包括早年比如像杨连生教授都是哈佛燕京学的教授，就他当时教余英时先生的时候，他是哈佛燕京的教授。所以这里面就是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就为什么哈佛燕京学社的这些人为什么他的知名度不是那么高。
对，至少在中国来看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你看到哈佛燕京学社从1954年后来成立这个访问学者的计划，包括1980年以后恢复对中国大陆的这样一个开放，那其实哈佛燕京学社他培养出来访问学者在中国大陆的，包括他资助各种出版，那其实好像比费正清中心要做得更好。
对，他比这个费正清研究中心也有类似客座教授、客座访问学者类似的制度嘛，但是他的人数跟规模并不如这个燕京学社大。
对对，哎，他资助力度也没有这么大，他的资助力度好像比要小很多。
嗯，那从您的这个个人的实际体验跟经验上来看，你觉得这两个机构，因为您都去听过类似的报告、听过类似的演讲嘛，那具体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这个史华茨时代的费城中心，因为史华茨啊、孔飞利那时候，那时候我觉得还是非常顶尖的。但是现在后来，比如说这个很多的研究讲座，包括傅高义主持以后，就更多的是跟政治的关联特别的密切。而我自身是更多的认同是那个，我在这本书里面有篇文章写到，就文化比权力更有尊严，学术比政治更有生命。所以我觉得政治是一时的，文化和学术是长久的，是永远的。但是当年我在哈佛访学那一年，费正清中心很多的讲座的主题都是围绕政治展开的，所以我其实并不特别喜欢那些。当然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在2017年到18年美国的知识精英、学术精英、包括政界，其实对中国的走向就非常焦虑嘛，才会办这么多活动嘛。而我在费哈佛燕京学社的很多活动都是纯粹的学术活动，它也跟历史研究有关的，但它更多的是从一个学术的脉络进入的，所以我个人可能更加的认同于就是这个时候的哈佛燕京学社的一些活动。
嗯嗯，因为你就这个问题是跟裴义礼教授谈过的呀，当时他是问你这个哈研社跟东亚研究中心的个人感受，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回答你的，你告诉他这个感受之后。
他比较认同我的判断，他也觉得费城中心好像太多的介入了一个关于政治的讨论，那其实他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即使你需要了解中国的政治或亚洲的政治，你也更加多的从一个学术的脉络去了解，这是一种更有深度的了解，而不是根据一些会议的报告、媒体的报道，然后做一些预测、一些分析、推断、一些分析。他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他的学术含量不是那么高，他可能也并不是能够那么有长久的一个有效性。但当时我问他问题，他好像比较认同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但之前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每一届每一任，比如说因为当时我在那一年，就是傅高义教授是维格教授是最活跃的， 那他是比较关心这个时局的，所以他请的一些人啊，学生、门生、故旧啊，一些朋友啊，就基本上都围绕这些主题展开。
对，跟当时时任主任的这种研究方向也是高度相关的。
对对对，跟他的趣味，跟他偏好，对。
好，那我们这期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唐老师跟我们分享了整个燕京学社的这种前世今生啊，用自己的个人的体验跟经验来去做这种分享，还是非常难得的。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跟海博一起聊聊哈佛燕京学社。我想，尤其对于那些有志于去访学、交流、读学位的，包括一些想让自己的子女到国外去留学的，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吧。反正我最后讲一句话，就是说，之所以在这样一个中美的关系降到这个冰点的这样一个时刻，出版这样一本《北美访学录》，其实我个人是有一个私心或者初心，就是希望通过这本书展开，就是让我们的年轻一代仍然能够睁眼看世界，能够知道外面的世界的一些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部分。这个并不意味着任何的在中西之间做一个完全的一个价值的评判，而是希望我们更多的年轻一代人有一种精神的原动力，去更多的了解世界。你了解世界以后，就像100年前的陈寅恪、汤用同那一代人一样的，就是说你在中西文化之间有一个往而能返、往而知返，那最后你才会更有品质的促进中国的学术文化和社会的一个进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出版这本书，把前后10年这种生命的学术经历串联在一起，用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啊。因为一般的访学季是一段的，而我这个是吧，前后正好相隔10年，是吧？30岁而立之年到这个不惑之年，然后把这两部分串联在一起，我觉得可能是用一种现身说法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学术的一个自我的呈现的方式，让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到这个北美的学术世界、人文世界，能更多的有一种精神的原动力，去更多的感受、观察、体验这个世界，从而更加的能够促进自我的内心的一个成长，内心的这个生活、精神生活的更加丰富和多元吧。最终的目的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有一个安身立命，是吧？能够有个安顿。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非常感谢唐老师，我们这一期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